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在周一下午五点为您带来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哎，各位听众朋友好。哎，李进，今天啊，我们电台是有福利的，那我们开场要不要先给听众朋友们送波福利呀？
好啊。
嗯，那么我先来公布一下哈，公布一下我们这次的福利是什么。这次的福利呢是价值140美元的双人套票，那是在5月10号由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舞蹈团来到湾区啊，在红木城的福克斯剧院演出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舞蹈啊，叫看见台湾。这个票呢是单价70一张，那么一组就是两个人的座位啊，140元，正好是在母亲节，也特别的应景啊，真的是送给母亲节的一份非常温馨又有意义的文化飨宴。所以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将抽奖两个字啊，抽奖两个字，您呢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短号961961就可以了。你说说是不是很简单？
哎，这是超级棒的礼物啊，母亲节961961，请不要错过。
对，而且呢我们是每天会抽出两位幸运听众，今天晚上7点呢我们就会为大家来看看今天是谁。那今天如果说没中奖的也不要气馁哈，我们周一到周四4天我们总共会抽出8位幸运的听众，所以说机会还是很大的，大家就不妨都参与起来吧。那么在听节目的同时，各位听众朋友，您对各种汽车方面有相关的一个问询，都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88-275-1628，这个呢是热线电话。同样的，你也可以呢将您汽车相关的问题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就可以了，那我们看到就会为您解答了。对，然后我看到我们的后台啊，是刚刚过去的上周有一位手机尾号4648的朋友，他在问李进，他说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靠又公道的修车厂来做一个判断和修复，好像是他的这个发动机出现了一个故障。
嗯，我们看到那个他是 check engine 灯亮了，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的标准回答都是，因为一定要对症下药，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请修车师傅或者修车行帮你能够读取一下这个故障码，哎，故障码就是 check engine 的这个灯的这个故障的 code。就是这个意思。
嗯呀。好的，那么就是去一个临近的，就是比较信任的汽车厂，先去调一下这个码，然后知道一下原因，再去做判断。
嗯呀，假如咱们听众朋友是在南湾的话呢，我们首先推荐的当然就是王师傅修车行，在850号北石街。你要找他的电话的话呢，直接上网 AKW Auto AKW Auto。
嗯，好的，谢谢李进的回复。相信呢，听众朋友，我们后台也回他了啊，他应该可以看得到。那接下来咱们先说一个最近这个新闻也是很火的啊，就是说宝马和宾士这两家车企呢，他们现在啊正在放弃自己原来就是觉得很热衷、很擅长、一直在就是追求的叫无视线自动驾驶啊，现在呢转而采用了特斯拉式的一个系统。哎，这个新闻的背后又有哪些就是相关的隐情呢？
哎，我看了这个新闻呢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在现在啊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有两大阵营，一个呢就是咱们通常看到的在街上Waymo 啊和什么这个 Zoox 啊等等的，他们特征呢就是你看他那个车顶棚上啊就是全身披挂，就几乎是戴着帽子一样，上面有各式的这个激光雷达，简直是武装到牙齿吧，这样子哈。那你一看呢，这套东西就蛮贵的，而且呢，它这种做法呢，有它的好处哈，但是它的最致命的一个弱点是什么呢？就是价格非常昂贵， 那当然，他们会说我们，不断的更新换代啊，将这个激光雷达，各种雷达，把它的这个成本降低。但是呢，说是这样说哈，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刚刚看到的消息就是，宝马和奔驰呢两家公司哈，都已经终止了他们前一年还在高度宣扬的，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第三级，就是 Level Three 的这个自动驾驶。他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看啊，说明什么呢？他们自己承认就是说，我们这套做法呢，价格太过昂贵呀，走不下去了。所以呢，他们说我们将会重新，这个来这审阅他们自己的这一套技术哈，而且呢，他们说我们看来呢还是要向特斯拉看齐，因为特斯拉走的呢是不用这个激光雷达。当时马斯克呢就说，你看，艾琳，你开车也就是用两个眼睛嘛，对不对？
没错，
你也没有说全身披挂用什么激光雷达什么
这
这
个
些，对不
不
对？
会是。
哎，那当然，咱们就比如说那个下什么暴风雪啊，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尽量不去开车，因为我们也知道在那种情况之下能见度就是不行嘛，对不对？好，但是呢，当这个马斯克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多年前呢，他就被很多的这些所谓专家、媒体在大力的抨击，就说呢，你这种方法是太简陋了，不行。你看人家威某，你看人家 Zoox，你看人家全部的披挂的这些，就是那才是真正的高科技。哎，现在呢开始有点打脸了，为什么呢？因为特斯拉的这个 approach 呢，咱们首先啊先承认一下，它还没有做到这个 level three。但是呢，他已经开始在好几个城市，特别是在，这个德州、休斯顿呐、达拉斯啊等等等，奥斯汀啊，他们已经开始进入测试。这个测试表明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已经对这个，纯粹是用摄像头的这个技术，已经很有把握。不然的话，他不敢，这个就是说无人驾驶。这个现在他们开始测试的是无人驾驶，车辆还不多。啊，那马上我就看到有些这个媒体啊，就你看，这个特斯拉虽然说他们是开始测试无人驾驶，但是就那么三辆车，这算老几啊，对不对？哎，但是呢，那么讲吧，比对马斯克和这个抨击他们的人，假如你要把你的这个怎么说啊，你想赌哪一方的话呢？我说我可能要赌马斯克那一方，我觉得这个概率大一些。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对这条新闻您又怎么看呢？也欢迎您将您的一个见解可以编辑短信发过来啊，或者您上线和我们互动一下。那我们的一个参与方式就是，将短信编辑发送到9619611就可以了，9619611。那么我们今天的抽奖也在为大家持续的进行中啊，今天晚上7点我们才会这个抽出2位价值140元的一个演出的一个套票，那么大家还可以持续的回复抽奖来获得相关的一个介绍了。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哎，各位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啊，您呢都可以来上线提问。那么参与方式：电话8882751628，短信呢将问题编辑到9619611发送到9619611这个短号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先来看一个，我觉得这个数据啊也是最近刚刚发布的。那么2月份呢，美国的电动车注册量啊，就是出炉了，说美国的电动车销量是暴跌呀。那么，这个产生这样的一个原因的一个因素，李静，你觉得是什么呢？
哦，其实在今年第一个季度哈，不要说1月、2月、3月，你看任何一个报告，美国电动车的销量和去年同比啊，都是在明显的下跌，暴跌也好，这样的话呢，他们在整个市场的这个占有率啊， 在去年的这个最高峰的时候呢，曾经达到10%左右啊，10.5，就是说呢，在全美国，它卖100万辆车，那10万辆是电动车，啊，这个已经是达到，就你想看100辆车，这个10%，现在呢，就完全没有那么高了，现在呢，基本上是降到4.8%，那意思就是100辆车里边呢，就是不到5辆车是电动车哈，那比起去年来讲，同比真的。下降了差不多一半嘛，所以就说是暴跌哈，哎，这个情况为什么？当然，咱们都知道，就是川普政府呢，他砍掉了对所有电动车的联邦补助啊，没有了这个 tax credit 没有了，所以呢，对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行业来讲呢，很多的这些车商啊，他们都赶快调整他们的产品的策略，而退出了全。这个纯电动车的市场，当然我们一会儿还会谈到啊，就是说呢，美国的这个汽车公司，算是福特也好啊，通用汽车也好啊，和克莱斯勒也好啊，他们都这是大幅度的哈退出这个，或者减慢了他们这个电动车市场的这个进军的步伐。好了，但这个情况呢就很有意思，根据同一个时间呢。他们看到，在欧洲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市场啊，他们做了一个 survey，他们说欧洲15个这个国家全新纯电动车的注册量呢，哎，竟然，在第一个季度，就是这个季度呢，同比增长了29.4%，这是什么概念呢？它就已经是增加了30%左右哈，达到了近50万辆车。然后呢，仅3月份就增长了51.3%，超过24万。那就是说，欧洲怎么搞的？好像突然间觉醒了一样啊！它因为欧洲呢，原来它的电动车的销量是比不上美国的，但是呢，现在呢，欧洲啊，比如说欧盟啊，挪威的纯电动车市场的这个份额啊，已经达到创纪录的24%。这是在2025年第四季度，但是2025年全年呢，当然它没达到这个啊，只后期达到，但是全年都已经接近19%。你看，美国现在最高也就是10%，对不对？人家是19%，那现在美国的已经降到了4.8%，但是呢，他们今年一季度呢就是增长得更快，所以呢，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仅仅是汽油价格的问题吗？
对呀。
哎，但是呢，我就觉得不是。只要去欧洲旅行过的朋友啊，都知道，欧洲的这个油价呢，一直都高过美国，一直都高过美国。怎么说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现在哈，当然就是那个汽车的，你看那个汽油站啊，它的这个价格呢，已经上到这个多少？5、6块钱，是不是？
对，加州这边差不
Costco，
多是5、6块钱了。
对，但是呢，只是加州啊，但是别的州呢，它是低过5块钱。那根据一个网站叫这个美国的这个汽车协会 AAA 哈 AAA 的这个数据呢，美国普通的汽油价格呢，平均啊不算加州吧，就是4.04，然后呢，根据另外一个网站叫 Gas Buddy，它的数据呢是每加仑3.98美元。所以你看，差不多就是4块钱吧，啊，加州当然是贵了，因为加州什么都贵。但是你知道欧洲的汽油价格是多少吗？法国一加仑的汽油是8.82块
美元。
美元，
哦。
瑞士每加仑是8.93块，德国每加仑是9.35块。所以呢，其实多年来哈，这个欧洲的汽油的价格一向都高过美国。啊，一向都高过，所以呢，这个更重要的是呢，欧洲的电动车销售呢，目前哈仍然有补贴，就像美国过去一样。那尽管每个不同的欧盟的国家，它的补贴的金额有所不同，但是法国吧，它就超过1000，希腊和波兰呢超过1万，挪威也提供非常强有力的这个税收汇率啊，而且是免费注册，就是你不用给。注册的这个费用，你知道新车 注册费用很高的，在美国，对不对？哎，然后呢，在巴黎呢，你可以将电动车免费停在你表的这个停车位，不用给钱。你看，就是欧洲很多国家，它还是有很多的优惠的情况哈。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说美国它现在这个电动车市场的这个份额哈，就降了那么多。那所以呢，此账什么此增彼长，这还是此跌彼长。那就是说，欧洲呢现在，哎，我倒是很高兴看到，就是欧洲的买家呢，对电动车啊，现在特别青睐了，对不对？所以咱们就，我就觉得这个新闻很有意思啊，这个对比的这个情况，在美国原来是美国是世界电动车市场的领头羊，但是现在呢，哎，
已经被欧洲超越了
这市场的份额被超越 了，但是呢，美国的咱们还得强调一下啊，就是美国的它虽然市场份额的比例下降。但是它整体的电动车的销量，还是一个特斯拉就已经超过了多少？就是一年它都超过了好几百万辆啊，就是说这意思。那还是比欧洲多，但是呢，就说至少看到欧洲的这个电动车市场的增加，是觉得蛮受鼓舞的吧。
那么这里呢，我们也和听众朋友们来一个互动啊。那各位听众朋友，您看不看好电动车市场的一个未来走向呢？您对此又有什么样的观点和见解想要发表呢？都欢迎您和我们来上线聊聊啊，留言过来，哎，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1。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奔驰啊，奔驰 C 级呢，他们要出一个新的电动车了。那据说呢，这个电动车啊，座舱内有一个大屏幕啊，科技感十足，非常的豪华高端。那么这款车有哪些亮点呢？李静给我们介绍一下。
哎，记不记得我们前一个月吧，我们曾讲了，就是 J.D. Power 它测过很多电动车的实际的这个续航力哈，咱们不要管 EPA 说你能跑多少，因为那时候我就吐槽了嘛，我说假如是 EPA 说这个特斯拉可以跑，比如说350英里哈，你实际上很难跑到350英里，总是低一些，但是呢，上次咱们报道过那个。奔驰的 A Class A250 这个电动车呢，它原来这个 EPA 就是说它能够跑到380多里，但是呢，结果人家 J.D. Power 测出来呢，可以跑到400多英里，you know？所以你看，这我就觉得，假如你是一个奔驰的买家，啊，工厂告诉你至少艾琳你可以跑380，结果你每一次测出来都可以跑400多，你心里高兴不高兴？那肯定高兴啊，对不
那
对？
没，那肯定高兴啊，对。
超值啊，对，超值。好，那现在呢，奔驰呢，好像和宝马一样啊，在欧洲，他们是这两家公司呢，他说我们没有退路，我们不会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市场有所降低呢，我们就好像有点裹足不前。他们呢是大力推动，他们的这个电动车，虽然他的汽油车也没有放弃哈，但是呢，奔驰呢，它推出了A 级的这个电动车去年，然后呢，2027年的 C 级电动车呢又准备很快上市啊，估计是就是在这个，今年这个夏天过后，因为它是2027年款，所以呢，通常都是在这个2026年的下半年或者 towards 最后3个月啊，推出市场。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车的从奔驰的这个介绍哈。首先，它有几个不同的这个配备，你知道低、中、高嘛，对不对？在这个高档的这个奔驰呢，我觉得它采用了和这个我看很多中国大陆的那个电动车也是一样。怎么说呢？它不像你比如说特斯拉，你坐进去，它就是原来特斯拉很好啊，中间一个17寸的超大显示屏，然后呢，仪表板是另外一个显示屏。但是中国大陆它的电动车呢，现在就是说，它在整体的这些内饰的情况之下呢，已经做到，我觉得超过了特斯拉。那现在呢，奔驰也跟进呢，就是怎么样呢？你就设想你的仪表板是一块显示屏哈，然后从右边一路到你的这个副驾，整个一块39寸长的这个他们叫 hyper screen， 39寸宽的一个
屏
荧光
幕
屏，
啊，荧
哎，
光
屏幕，
屏，那这个
对，
很炫酷哎。
哎，很炫酷啊。所以
啊哈，
呢，而
对。
且这个荧光屏，你可以看电影，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而且它还可以分区。所以呢，这个奔驰呢，还不只是这个荧光屏，它的这个天窗啊，也是一个全景天窗。但是呢，人家这个天窗和特斯拉一比起来呢，我就觉得它呢，甩掉了特斯拉一两条街吧？为什么呢？它就是在这个全景天窗上边呢，还有一些发光的这个 LED 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你晚上的时候呢，你一开着开关呢，你头顶上就像星星一样。
哦，星空顶，
哎，
那这个浪漫感也给足了，哈哈，情绪
啊，
价
对，
值，嗯。
对呀，然后呢，它整个的，我看它的那个座椅呀。整个的那个，你看它那个最高档，我讲的是高档座椅呢，它的这个豪华程度呢，我觉得也是，就特斯拉的座椅看起来我就觉得有点太普通吧。OK，同时呢，它的这个续航力呢，据说呢，也可以达到可能到380英里哈，380英里，所以呢。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奔驰呢，它不断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屏幕哈，然后呢高端的这个照明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灯，包括你这个全景天窗的灯啊，然后这个包括你的这个音响的这个设备哈，都是就是我觉得它呢，就是说你买这架车的时候，当然你可以选择我不要最高端的，但是呢。你要选择高端的，奔驰就说我是应有尽有。特斯拉呢，在这方面我就觉得他老是把这个，就是说强调自动驾驶。但是问题，很多人对汽车来讲呢，他觉得是除了房子之外，他是一生中花很多时间
要去待的
开
地
车，
方，嗯，
对，
没
所以他
错。
尽量的把这个舒适性呢提高到一个很高的这个程度。你比如说他这个座椅，我刚刚讲。它不单只是全电动座椅哈，然后呢，这个腰部的支持，你知道它有一个就是顶着你的腰长途跋涉的话呢，你不会觉得这个腰酸背痛哈。
就是
然后呢，
气
不
囊
单，
式的那种，像支撑的
哎，
一样，对吗？
对，而不单只是这个，而且他说我这个座椅还有通风，你知道夏天开车的时候，你就算把冷气开得十足，通常呢，至少我知道在家车。你假如在夏天，你比如说你想去国家公园玩一玩，你首先得开几个小时的车。这几个小时的车呢，你前面的冷气可以吹得你胸部很冷，但是你后背是在流汗呢，因为它贴着那个椅子嘛，对不对？哎，但是奔驰呢，它说我这个椅子有这个椅背和座椅那个地方全都有通风的这个功能，而且还有按摩的功能。长期旅行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时候坐的有点麻了，对不对？哎，但是它呢有这个按摩的功能，所以这些整体呢都是我觉得，比起特斯拉来讲啊，咱们过去都是强调，哎，特斯拉确实是在电动车这方面是很好，但是你光技术好没用啊。但是我这个整体的这个驾驶感，我还是觉得，我看奔驰在这方面是落足了这个功夫哈，而且它用了很多高档的这个材料。特斯拉呢，很多这个材料就是连皮，它都是人造皮。那奔驰就不一样，奔驰就说我可以给你哪怕来点很高档的这些皮凳，哎，然后空调呢，大家都是采用了这种更加先进的热泵空调。记不记得咱们讲这个新能源的时候，对不对？现在加州政府也鼓励你家里都要装这个热泵的这个暖气嘛，对不对？哎，那奔驰呢也是，其实特斯拉也是啊，这个热泵的空调呢。这个效率更高啊，比普通的这种这个燃油车的这种提高的速度啊，据说是传统燃油车的2倍，而且耗能只需一半。所以
反
呢，
正，
哇，看了这些，奔驰确实是落足了这个材料和工本吧。
就是这次奔驰呢，属于是卯足了劲儿啊，然后也是在细节化、人性化以及舒适度上，哎，去下足了功夫。那就看看未来上市了之后，市场买不买单，买不买单
对，
吧。那这台车的话，它的价格上有优势吗？肯定很
哎，
贵吧。
价格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它这个就说， 要等到它那个官宣的时候啊
嗯。
推出来，然后才知道。C 呢，它肯定比 A 要贵一点哈，那个 C 级啊，因为奔驰就是 A 是算比较低一点，C 是低往上一点，E 再往上一点，S 是最高档，就这样。所以呢，我们会继续跟踪报道哈，这个 C 级的这个销售价钱呐、啊，等等等。
嗯，所以说想关注这款车的朋友呢，不妨等待一下，到时候看看奔驰什么时候上新之后有没有一些给到您的惊喜啊。那么我们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静。
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持续在收听啊。那么您在听节目的过程中呢，自己有什么汽车方面的一些困惑，或者是说有一些小的，就是知识想要咨询的，您呢都可以和我们来上线互动了。方式是电话拨打8882751628，短信呢将您的问题发送到9619611就可以了。那也期待各位的参与。对，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这里也想和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近期正在热卖的一款来自加拿大的好产品啊，GNX 夕阳色的黑高姿。因为马上母亲节要到了嘛，大家正在考虑说买什么礼物送给母亲。亲，那么这个呢是夕阳参的一个浓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很多人反馈说用了之后呢，感觉精神头更足了，睡眠也提升了，而且呢，它还有空腹血糖稳定的一个，就是帮助空腹血糖啊，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效果。那么在我们湾区硅谷这边呢，也有一位我们的听众 Peter 先生，他呢就服用了这款产品，最近呢他就感觉到自己的精力啊明显的好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黑高姿大概一个多礼拜了吧，因为主要是我现在除了正职工作，我还有兼职开 Uber，然后早上工作可能要8个小时嘛，然后开 Uber 又跑3、4个小时，所以一天工作大概12、13个小时差不多。之前就是回到家都很累了，然后就是在沙发上就看电视，然后就去睡觉，然后睡觉感觉好像睡得也不是很好，有时候3、4点莫名其妙自己又爬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爬起来又慢慢等到1个钟头，可能又才继续睡着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怎么搞的，好像上班那个8小时体力好像也觉得专注力也不太够，然后后来开车就听到你们在讲黑高姿嘛，那个什么体力可以增加一点，然后我就想说试试看。那我就买来就尝试嘛，在公司里面就是挖一口，挖一小勺，然后放在舌头底下慢慢化。然后这1个多礼拜，我感觉它不是那种好像吃一次马上见效那样子，它不是，它是慢慢的。所以我感觉说，慢慢我在白天的工作，这个专注力好像要比较好了哦。然后专注的时间也比较长，比较不会说，专注一下又有点脑袋就晃神了，跑到别的地方去，好像就在专注了。然后再来就是在开完 Uber 回到家，好像也没那么累，然后就是还可以跟老婆去外面稍微散步走一走，走个30、40分钟再回来再休息。然后睡觉呢，可能好像可以睡到早上7点哦，还可以哦，所以就觉得这个黑高姿感觉还不错，所以我在想着，跟大家讲一下，还不错啦，可以推荐大家使用看看。
嗯，非常感谢这位 Peter 先生的一个倾情分享哈，对，他自己已经受益了。那么这款产品，如果其他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呢，您就将"黑色的黑"这个字，"黑色的黑"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1就可以了，您就可以收到这个订购链接，85折的订购链接以及客服的一个咨询服务了。那么也关注健康的朋友不妨考虑一下。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李静，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遮阳板吧。最近啊，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可能呢，这个过了5月份啊，天儿就会这个夏天的感觉就会扑面而来，紫外线明显的都强了。那这个时候车内啊，温度也在急剧的上升，遮阳板是大家要考虑的时候了。
没错，没错，呀，这个你别小看这个遮阳板啊，当然这一点有时候我也要吐槽一下啊，我就觉得像特斯拉的这个车呢，它是基本上那个全景天窗嘛，对不对？全景天窗，但这个情况之下呢，它这个全景天窗呢，它是怎么样呢？就是根本它没有那种像我知道日本车，人家都有一个那个就是遮阳管一拉过去就可以了，对不对？它没有。那就是说呢，你变成要上 Amazon 去买一个这个 去买一个这个什么，
自己买一个遮
去，
光的板。
对，这我虽然有很多这个外厂的这个，但是我觉得，假如是能够这个给你一个原厂的这种感觉呢，我至少觉得啊，你假如是比较低价一点的，你可以拉一个这个，就是那个在玻璃底下你拉一条那个，比如说用布的或者是怎么样折叠式的那种啊，就像手风琴的那个折起来一拉过去或者怎么样，哎，你这样就不用那个太阳晒着。虽然它的上边的那个玻璃已经有点像那个墨镜一样，但是 trust me，只要是玻璃的，太阳暴晒的时候，你都是希望能有一个遮阳的这样一个 shade 哈。好，或者呢，我知道，比如像人家那个 Lexus，它怎么样呢？它那个玻璃本身就含着这个一个可以变色的那么一层，你只要摁一下这个电钮，它整个那个玻璃就变成乳白色的，就是不透光了，就是
哦，这么高
那个，
端，自动变成一
哎，
个，相当于就是有一个遮，黑色遮帘的一个作用。
对，对，其实你看现在很多他们那个家里的那个给你用那个什么，你的玻璃窗，当然你说我可以安装这个窗帘啊什么这些，对不对？但是你也可以就说，哎，我需要的话，烟电钮整个玻璃窗就变成乳白色的，啊，外边看不见，看不进来，对不对？啊，就是说这种技术是有的，我就觉得，要是作为这个汽车厂商呢，不妨就是能考虑一下哈。好，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遮光呢，还有几个考虑，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你用哪一种材料的这个遮光板呢？对不对？
确实，因为这个网站上，包括那个 Amazon 上，也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不同的型号啊，不同的这个噱头啊，这怎么选呢？听众朋友们肯定有这样的疑问。
呀，那就是咱们这里呢，也就是抛砖引玉啊，这个供咱们听众朋友参考。那这个首先呢，你买这个遮光罩、遮光板，比较高档的，他是先问你开什么车，哪一年的，什么型号，然后呢，他有就是根本是量身定做的这样的一个，就说前窗、侧窗、后窗、天窗，他一套给你五六块这种东西啊，所以呢，这就是非常，这个完美的，和你的这个玻璃大小是刚刚配套，而且呢，它通常呢有很好的这种粘合的这个方式，有的它给你 Velcro 啊，有的是卡子啊，有的或者怎么样，反正都是不同的这种办法哈。甚至你知道，你停了车，你看到很多的人都会在车前的这个挡风玻璃，因为那块是最要命的，对不对？挡暴晒的时候，你的那个方向盘有时候都热的抓不住手里，对不对？
没
所以呢，
错。
哎，你一停车的话呢，先把前边这个挡风玻璃一大块，因为这样呢，不单只能够降低车辆的温度，还可以什么呢？保护你的那个车的前面的那个 dashboard，不然的话呢，晒久了可能会龟裂的。
对，我看到一个朋友的车，他就是没有遮挡啊，拿到前面的那个就是主驾和副驾中间的那些塑料的部分，全部都晒裂开了。
对，呀，所以呢，当然我们还可以，就是说比如说有这种不同的安装方式，但是呢，我们要进一段工商广告，然后回来继续讲，好不好？
好嘞，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静。
哎，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啊。那么刚刚说到了遮阳挡，李静，你有什么补充的？
好，就说呢，首先，其实你可能有时候不需要，就说买，就是四，这怎么说，前后左右全都遮住哈。一般都说先搞定你前面的挡风玻璃那一大块，啊，那个很重要。那你买的时候你要考虑，就是它有很多种啊，这种材料，我建议呢，就是最好买那种就是有一侧呢，有一面它是反光的，就是有点像那种金属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 有点像镜面一样的反光，
嗯，
这样的话呢，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你的这个，这个车内的温度啊，这样
就是我
，OK。
也买了一款这样子的一个挡风玻璃，就放在前主要的那个大窗户上，然后它就是一面黑色，然后一面呢是像银色镀了一层，就是镀银的那种感觉的颜色
没
啊，
错，
对，然后它可
对，
以反光啊。嗯
对，然后呢，它不单指比如说一侧是反光的，同时呢，有的很薄，就是你基本上就是很薄的一层这个银色的，后边有一层 fabric，对不对？一层这个纤维，但是呢，还有的呢是怎么着？它给你多好几层，为什么呢？这个多层设计，你比如说三四层啊，它就提供了更高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高温的隔热的效果，因为你那边反射的，你再反射的，怎么样，它也还是会有一定的热量传到车的内部空间里边嘛，对不对？
嗯，
因为你这个不是100%的反射啊，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多了一些隔热的这个夹层的设计哈，那就效果就更好。当然，它那么一做的话呢，那个折光板的那个厚度就肯定比一两层的要厚嘛，对不对？这是大家需要考虑，而且呢，多层设计呢，它的价格也是比较高一些，就这样哈。好，所以你看到就是刚刚讲到了，你要有反射的这个材质哈，然后你要考虑值不值得买更加厚实的这个多层的设计啊。第三呢，就是买的时候呢，特别注意的就是说你，特别是前面那个挡风玻璃，你怎么固定它？啊，有的是有吸盘，有的是通过这个静电。有的是它那个，你前边的那个车子本身的这个遮阳板不是有两块嘛，对不对？然后它把这个 flip 在那个地方等于支撑着它，多种情况都有，甚至有的呢，我知道它装在这个挡风玻璃的一侧，然后你一拉，横向拉过去，然后就可以了。然后呢，你不用的时候，你就把它像手风琴一样给它推回去，哎，但是通常这样的设计呢，你要考虑安装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对你的这个车的挡风玻璃大小，你要考虑它是不是给你量身定做的，还是就是小中大。那这样的话呢，你那个遮光的效果不一定最好，这个你要考虑。第二个呢，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侧面的这个玻璃窗的这个遮阳罩，通常有好几种，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你正赶路的时候哈、啊，夕阳斜下，但是一过了下午呢，太阳在一边，刚刚就在，比如说艾琳，你正在这个驾驶位置，那个太阳就在你左边，晒得你脸什么都是热烘烘的，对不对？
哎
那
呦，
个时
这
候
个
就
对女
非
生
常，
来说可是致命的伤害呀，
对
把我们
啊，
的皮
所
肤
以
晒
呢，
坏。
就是最好呢是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就是你可以他们像那种小的折叠式弹簧的一弹出来就
嗯。
一大块。刚刚就是，挡在这个，它可以支撑在你的那个侧面的玻璃哈，那个车门框那块儿，都有很多种，因为有时候你开车的时候，你不一定就一开始就把它放在那块儿，对不对？因为你开车的时候可能没晒着你，但是等着你可能走上高速公路了，哟，你这开这1小时，那刚刚那个方向就是在太阳就在你左边，那
嗯，
你怎么办？
所以说
那个时候
这，
你就需要。不，你可能没办法马上停车，你就希望能够随手拿出来，就轻轻那么一打开，就不影响你开车吧，对不对？
嗯，
但是
所以。
你要注意，不要挡着你的后视镜，就我讲的后视镜是两侧的后视镜，千万不要被这个太阳的这个遮阳板挡着。
嗯，所以说呢，有小孩子的家庭也是这个车里的必备啊。那么大家
对。
不妨在这个夏天就准备起来。但我相信啊，在加州的很多车友可能都有，对，那就选择一款安全适合自己车的一个遮阳挡吧。那接下来我们聊一下法拉利吧。法拉利呢，最近有一个消息，它要召回80辆售价超过40万美元的，哇，一款跑车40万美元。哎，
哎，
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召回的理由更奇葩，说是车窗设计过于黑暗，违反了美国法律。嘿，怎么回事
对，
呢？
哎呀，因为其实很多，不要说法拉利了，咱们现
嗯。
在你比如说买这个，买一辆 SUV 吧，对不对？通常呢，你可以看到它后门的那个玻璃是比较黑。OK，现在很多新车，它出厂的时候。后边的那个门就已经很黑，这样呢就， 很大程度呢，就是说，假如你后边坐着小孩的话呢，即便这个太阳是在侧面照过去的话呢，都这个紫外线啊不会太强照在小 baby 上，OK。但是你加州法律就是说，你前面的挡风玻璃和你司机左右的这个侧窗，你不能够超过什么百分之几的这个透光率啊。根据联邦法律呢，好像就是说你不能，就说外向的这个玻璃必须能够透入至少70%的可用光线。
哦，所以说他就是因为这个透光不合格，就违反了
哎，
法律了。
对，它呢可能是在这个欧洲，它可以弄得比较黑一些，但是呢，抱歉，你这架车是在美国卖的话呢，你就必须符合美国的联邦法律，叫做机动车安全标准第205号，
嗯。
就说至少70%的这个光线。好，那法拉利的这个那么贵的这个40万的车，那就怎么
多
着
少
呢？
辆
它
呢？
那
召
个
回多
车
少
窗太
辆
黑
呢？
了。哎，那没什么办法，工厂呢马上就说我们全部召回80辆车，同时呢我们把你这个免费的这个车窗玻璃给你换过。
嗯，那么他的这个就是，如果车主啊，我们的听众有一些正好就拥有了这个车啊，正好是那个80位中的一位，他要怎么去联系呢？就是怎么？
哦，法拉利呢会在5月15号之前呢。通知就信通过信函通知这个车主和经销商，所以呢，这是绝对没有问题哈。这个更换这个新的车窗，对车主是完全免费的。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呢，很多的车主呢，就是啊，我先给换了之后，但是我又去贴膜的地方，重新又再贴黑一点都有可能。但是呢，至少法拉利它必须从官宣的观点来说啊，它必须要符合联邦的法律，不然的话呢，联邦政府可以说你这架车不可以卖了。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